重生古风系列小说《调香》，作者于九花，第六章麝香上。日头落了山，看着天边上了黑影，穆晚秋回屋，从米缸里抓了把小米，来到院子里，咯咯地叫唤着小鸡仔儿，然后把米撒在用小木条做成的长方形箱子里。院子里的小鸡就叽叽地叫着围着它，然后傻乎乎地跳进木箱，低头啄米吃。看着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鸡仔儿，穆晚秋满眼是笑，数了数小鸡仔儿都回来了，就把几个尾羽很长调皮的在箱沿上蹦来蹦去的小鸡扒了进去，用网布盖了，端起来往屋里走。在门口遇到抱着柴禾回来的马柱儿，他急忙撂下柴火，伸手接了过去，放在厨房南墙边。穆晚秋空着手跟进屋，见撒了一地的碎柴，伸手就去拿扫帚，被马柱儿抢先一把拽了过去。马柱儿是个闷葫芦，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，可他连后背都吓长了眼，穆晚秋想做什么，他总能先一步抢了过去。穆晚秋鼓着小嘴儿，使劲儿地看他。马柱儿也不抬头，低着头狠劲儿地扫地，连脖子都红了起来。穆晚秋就抬头看屋顶。房梁是用一根根圆滚滚的扒了皮的松木架起来的，没有吊棚，敞露在外面，被油烟熏得黝黑锃亮。咦，看着顶梁正中拴着一根红布条，穆晚秋惊奇地问，屋顶有块红布？马柱儿也抬了头，爹说那个是辟邪的。
辟邪？
穆晚秋听不大懂。我们村里的人家都有，你家房子上没有吗？
我家？
记忆中他家的房子刷得白白的，棚顶上雕刻了祥云牡丹花纹，上面缀着几盏八角宫灯，一到晚上所有的灯笼都被点亮起来，金碧辉煌的比白天还亮。他的绣楼没有那么多灯，却也吊了棚，用了许多灯笼穗似的吊坠挂在棚顶，记得窗口还挂了串风铃，风吹进来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声音，甚是好听。活了两世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不遮顶的棚。
你家的房子不是这样的吗？
见他久久不语，马柱儿又问了句。
不是。
想起全家被杀，穆晚秋黯然地摇摇头。
我爹说你家很有钱。
马柱儿把垃圾扫到锅底坑里，用铁板盖了，抬起头来，是吗？
有钱又怎样？整日算算计计，战战兢兢，最后仍免不了家破人亡的命运。想一想，他的父母还不如马柱儿一家来得充实。
穆晚秋紧抿着嘴不说话。马柱儿腮帮子鼓了鼓，转身就向外走去，在门口又停了下来，手扶门框转过身来。
我娘说你是被后娘赶出来的。
被后娘赶出来的？
穆晚秋一怔，瞪大了眼睛看着马柱儿，接着心就像揉碎了般丝丝挠挠地疼起来。
被后娘赶出来，
果真他有个后娘，就算待他再不好也算有个家啊，有个累了可以回去的地方，疲倦了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如今他这个漂泊天涯的孤女，何处才是家？
看着他空灵灵的大眼渐渐地 蒙上了一层雾气。马柱儿有些不知所措，哼哧哼哧的，憋得脸通红。
你别哭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娘不让我说的。我
使劲地搓着两只长满茧子的手。
我只是好奇，我娘说了，你后娘不要你，我娘要你，也绝不撵你走。你要喜欢，就在这里住一辈子，给我当亲妹妹。
真的？
穆晚秋声音有些诧异。多日来的接触，他已喜欢上这种质朴的农家生活。虽然苦些，可是很充实。
嗯，你柱子。
马柱儿使劲儿地点点头，正要说话，马勇媳妇在菜地里隔了木帐子，大着嗓门喊起来：
快去迎迎你爹！你张大爷说你爹打了一只香樟子，正在山路上休息呢。
香樟子？马柱儿一怔，随即两眼闪闪地亮起来，敞亮地哎了一声，撒腿就往外跑。穆晚秋也跟着往外跑，一脚踢在门槛上，身子向前扑去。马柱儿后背像长了眼，回身一把扶住了他。仔细，别摔着，你用不着着急，我们吃不着香樟子肉。
为什么？
穆晚秋傻乎乎地问。香樟子很贵，我爹一定会拿到集市上去换银子。柱子嘿嘿一声。穆晚秋才发现，柱子的话中好似他很馋香樟子肉，脸色腾地红了起来。
我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香樟子长得什么样。
真的？柱子好奇地睁大了眼，随即又嘿嘿地笑起来。原来他也有没见过的东西。第七章，麝香下。拿着那把三寸长的断魂剑，穆晚秋的小手在香樟子肚脐下小心翼翼地按压着，找准了位置，断魂剑缓缓地落下去。
哎，你在干什么？
柱子的声音从头顶传来。穆晚秋一哆嗦，险些割到手。见是马柱儿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不满地瞟了他一眼。
你吓死人了。
又低头重新按压起来。
我在取麝香。
麝香？柱子蹲下身。
什么是麝香？
咦，一蹲下身，他发现穆晚秋手里的断魂剑，伸手接过去。
哎，
你从哪儿弄的？三寸长的短剑，通体滑光，阳光下流光溢彩，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剑柄处是一块墨绿色的美玉，雕着一朵盛开的牡丹，握在手里温润柔滑。马柱儿爱不释手地翻弄着，眼里满是渴慕。
是我父亲送给我的，
真好看。舔了舔嘴唇，马柱儿恋恋不舍地把剑递给穆晚秋。接过来，穆晚秋又重新在香樟子肚脐下按压起来。马柱儿蹲在一边看着。
你取什么麝香？
这香樟子皮被割坏了，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
卖不上价钱？
穆晚秋抬起头，随即又用手比量。
不会太大，就这么长的口子。
你不知道，集市上那些收猎物的可挑剔了。马柱儿开口说道。我和爹每次去赶集，他们都翻来覆去的挑拣，只要发现一点小毛病，就狠劲儿压价钱。要不是嫌背着回来太远太累，爹都恨不能不卖了。
是吗？
穆晚秋睁大了眼，从没做过买卖，他对这些还真不清楚。
那他眨了眨眼，这香樟子能卖多少钱？
他实在舍不得这么好的提取麝香的机会。前世没有接触过，他对香料一无所知，但前世被卖如青楼的他对
对这麝香却并不陌生。这麝香是雄麝，老百姓土话叫香樟子，就是它胯下的一种分泌物，有特殊的香气，可以制成香料，特别名贵，香味儿经久不衰。传说，如果女人长期佩戴这种以麝香为主料制作的香囊，便会把这种香气化为自己的体香，男人一旦沾上，一个个都会被迷得骨软筋酥，说白了，就类似于一种春药。也因此，前世春香楼的姐妹们一个个都不惜为他一掷千金。不仅妓院，即便是那些王孙贵族的女儿，有条件的出嫁时也会想方设法的弄一个系在寝衣里。可惜这种香料不是植物可以随便种植，只有熊张子身上才有，而且必须杀了才能取。因此，尽管大周是香料大国，可这种麝香却是极其稀缺的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。柱子把香樟子翻过来看了半天，这樟子就胸口坏了一个洞，拿到集市上最少也能换500文。
500文？
穆婉秋睁大了眼，这么少？500文也就是半两银子，可这一头香樟子提取的麝香经过调制后，不知道能做多少个麝香囊，拿到妓院去，哪一个不卖个10两8两的？这种麝香囊，只要是男人，不管他品行高尚还是学富五车，只要闻上一次，他们便会像六月发情的公狗似的，伸着舌头急不可耐地缠着你不放。想起前世春香楼妈妈的话，穆婉秋更坚定了要娶这个麝香的想法。怎么样，很贵吧？见穆婉秋睁大了眼，柱子很得意，这种香樟子很少的，有时一年也遇不到一只。我娘说了，等这香樟子卖了，就去扯几纸花布给你做衣裳。
做衣裳？
穆婉秋低着头看看自己身上柱子的旧衣服，
我这身就挺好的，告诉婶儿别浪费钱。
住了这么多日子，他知道柱子一家人生活的艰辛。我娘说了，女孩家娇气，就该穿好看的，吃好吃的。看着穆婉秋膝盖上的两个补丁，柱子脸色微微发红。娘给你做，你就穿。我跟娘说了，今年过年我不要新衣服了，省下来的给你做。又道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打好多好多猎物，换银子给你扯花衣服穿。一股暖流划过心底，穆婉秋眼底隐约有水雾流动。前世骄纵任性，他一直不知有父母兄弟的好，今世知道了，可家人已与他天人永隔，孤零零的一个人漂泊流浪，他以为此生不会再有家的温暖。何其有幸，让他重生后遇到这样的一家人，还能够重温有家的温暖。虽然不比前世的锦衣玉食，可这布衣淡饭，一日三餐，一口一口都是甘甜，都是温馨，都让他回味无穷。
哥，
穆婉秋迅速低下头，不让柱子看到他眼里的雾气。
这香樟子就是书里常说的麝。
指着香樟子的身体，穆婉秋给柱子解释什么是麝香。
麝香很值钱的，而且只有公社才有，取出来调制好了，单独卖给香坊，至少也值10两8两的。
在他心中，即便他不会调制，这头香樟子产的麝香也值个180两。怕吓着柱子，他没敢多说。
真的？
柱子还是吓了一跳，
真有那么贵？
穆婉秋使劲地点点头。那柱子有点发傻，这麝香都干什么用？
那当然是
用来勾引男人了，这也是前世春香楼的姑娘肯花重金买它的唯一原因。对上柱子黑漆漆无邪的眼，穆婉秋声音戛然而止。
是什么？
一反常态，柱子眨着黑乎乎的眼睛追问道。
除了做香料外，它还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。
为了取麝香，他早上才查了卫士调香术中关于麝香的记载，努力地回忆着早上刚记下的东西。
能开窍醒神，活血通经，散结止痛。
抬头看着柱子，
把它放在鼻子下，可以让昏迷不醒的人苏醒过来，就是人们常说的起死回生，可神奇呢。还有，
穆婉秋扳着手指，
药店里有名的苏合香丸、六神丸，这些里面呢都少不了麝香。
这些柱子还是第一次听说，他感觉像听天书，稀里糊涂的一句也不懂，可他明白穆婉秋的意思，这麝香很值钱。
你知道的真多，竟连书也懂，
他艳羡地赞了句。
这麝香怎么取？我帮你。
穆婉秋汗颜，他也是硬记下来的，现学现卖。早上看那本卫士调香术，他感觉有点像天书，一句也看不懂。好在麝香他前世接触过，才似懂非懂的把书上的都硬记了下来。也幸亏柱子不懂，遇到行家早就露馅了。低头掩了掩自己的窘状，穆婉秋拿手比量着香樟子肚脐正中线下方，
就是鼓鼓的这块，是个扁圆形的囊，切下来就是。
是这个吗？依穆婉秋说的，柱子一伸手就摸到了。
对，就这个。
穆婉秋点点头。
仔细些，别切破了，破了就跑了香气。
我知道，柱子应了声，左手攥着香樟子肚皮下的扁圆形囊，头也没抬，右手接过穆婉秋递过的断魂剑，一剑下去，立时出现一个三寸长的口子，砰的一声，香樟子的肚皮瞬间爆开，露出白花花的肥油，接着一堆肠子鼓鼓地冒了出来。柱子猛吓了一跳，一把扔了断魂剑，手忙脚乱地把肠子塞回去。
去，走开！
回头一拳碾开闻到味儿后在一旁窜过来的大黄狗。忙乱了一阵，柱子重新拾起穆婉秋的断魂剑，仔细端详着。
这刀真快，比我爹的杀猪刀快多了。
别看它短小，这可是一柄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剑，号称断魂，怎么能跟马勇的杀猪刀比？穆婉秋狠狠地瞪了柱子一眼，没言语。
这么臭！
切下香囊，柱子拿到鼻子底下闻，一股腥臊直刺鼻腔，他险些丢出去。穆婉秋一怔，也拿到鼻子下闻，地气甩了出去，扭头干呕起来。
不是说有香味儿吗？
柱子疑惑地看着穆婉秋，问：“
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一边说，一边起身捡起来，用两个手指头夹着，
我去扔了。
穆婉秋的刀太快，他不留神把香樟子肚子上捅了个大洞。这只香樟子一定是卖不上价钱了，怕他爹娘埋怨穆婉秋，他想来一个毁尸灭迹。
别！
穆婉秋强忍着胸口翻腾着的一股逆格之气，回头冲柱子摆了摆手，
就是这个，没错的。
卫士调香术里就是这么写的。
这
这明明又骚又臭嘛，怎么会是香料？
柱子不解地看着穆晚秋，质疑的话没说出来。
书里说，许多香气最原始的形态都是臭的，经过处理后才会变香。
努力地回忆着卫士调香术里的话，穆晚秋也不懂，硬着头皮背着。
这麝香要用贝壳粉和草木灰制成的液体浸泡后，稀释几千倍，就能发出甘甜的香气。
他站起来，活动了下蹲得有些发麻的两腿，从柱子手里接过刚割下的麝香。稀释几千倍就会变香？臭的就是臭的，怎么会变成香的？就像茅坑里的屎尿，放一千年也还是臭的，就算被狗吃了，拉出来的还是臭的，怎么可能稀释几千倍就变成了香的？
听了穆晚秋的话，柱子摇摇头，
哎，不懂。可是穆晚秋是仙女一样的人，又能看书，她的话柱子也不敢质疑。闭上嘴巴，柱子好奇地看着她紧咬着唇，强忍着呕吐，摆弄着麝囊。
你要怎么做？我来。
尽管糊里糊涂的，柱子不忍心看穆晚秋那满脸的难受样。
不用。
穆晚秋摇摇头，
你不知道怎么做。
又道，
给我找根小树枝过来。
柱子转过身，不一会儿就抱来了一堆树枝。穆晚秋扑哧笑出声来，柱子不解地看他，
不用那么多，一根就够了。
穆晚秋取出一个适中粗细的树枝，折成小段，不一会儿他就把麝囊绷得圆鼓鼓的，四处瞅了瞅，穆晚秋又去捉小鸡。
我来。
柱子伸手捉了两只递给他，
要干什么？不要这只，要那个长尾巴的，我要拔几根羽毛。
听着那只长尾巴花斑鸡在柱子手里吱吱地叫，怕它把它的鸡尾羽都拔秃了，穆晚秋慌忙开口道，
不要太多，两根，两根就够了。
这个有什么用？
看着穆晚秋把鸡尾羽两端剪断，做成小管，吹了吹，然后插入被绷得圆滚滚的麝囊孔中，
把里面的潮气引出来，这样干得快，不会变质。
穆晚秋指了指屋檐儿，柱子踩着小凳子，把穆晚秋绑好的麝囊挂到屋檐下，跳下来拍拍手，看着地上鼓鼓直往外冒肠子的香樟子出神。
我去跟大叔说，这香樟子是我弄坏的。
以为他怕挨打，穆晚秋开口道，他调皮地冲柱子眨眨眼，
再心疼大叔也不会打我的。
不用，本来就是我弄坏的，不过被爹打几下，我爹的手就是硬些，没多少劲儿，不疼的。
柱子摇摇头，只是怕是又不能给你扯新衣服了。他很想看穆晚秋穿新衣服的样子。
新衣服，
见柱儿竟是惦记着这事儿，穆晚秋掩了嘴，痴痴地笑起来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八章追捕。